钱还是蛮多的，是不是应该辞掉？大家就是辞掉这些东西去练开车，都比做这个好。
去当 baby driver。
当 baby driver。
讲到求职跟求偶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基本上两个的自我介绍的重点都很像。
哎，怎么说？这是笑点吗？为什么笑了？不准你这样子这么热爱我。
你想想看哦，面试官请求职者自我介绍，求职者开口就问你说：“你午餐吃什么？”
求职者会问这个问题吗
？Q&A， 请问一，这位求职者会录取？
不会啊，当然不会啊。问这什么问题？
啊、那请问，那好，那为什么大家觉得求职的时候讲这些不会录取，你在求偶的时候会成功呢？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对耶，我有个茅塞顿开的感觉。我刚才想说，你到底要讲什么？对吼，而且求职是面对一个就是你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过人，
对，你要求
偶面对是一个你可能会携手共度一生的女人，
这就有点夸张了。
这有可能是，就有可能嘛，对嘛？
都是，反正都是陌生人嘛，第一面嘛，你第一面要让对方对你有好感嘛。然后你们才能继续的延长对话下去，让对方对你有好奇。你要让对方对你有好奇，你们才有更能展现自己的机会。请问安安，你在干嘛？你午餐吃什么？你怎么还不睡？这些能让对方对你引起兴趣吗？
你刚才是超理由的台词吧？我觉得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哎。昨天如果问在干嘛的时候，然后最痛苦的就是明天早上如果要回的时候，我要回我昨天在干嘛，还是现在在干嘛，还是我出生的时候在干嘛？
你知道大家最喜欢问一个什么吗？这么晚还不睡，在干嘛？
那你是我妈吗？我妈都不会管我，她现在已经不会管我，为什么还不睡了耶？
我就是在滑，我才滑到你呀、啊，各位啊！
我就回说我在跟你聊天呢、啊。
你觉得这个对话有意义吗，各位？
她就回你讯息啊！
不要再安安了，不要再安安，还有你在干嘛了？
真的是不要这样子哎。那这跟求职的时候，求职的时候也是不会问一些荒谬问题啊，就你会很慎重的问说，请问一下我们之后相处的话会怎么进行？对啊，会问一下老板，我们公司以后是怎么？
或者是自我介绍的部分。
自我介绍部分，
面试官都会问求职者，请你一分钟自我介绍嘛。然后或是好，你有对这个公司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要发问吗？
欸，我真的觉得必须把这个文化带到求那个交友软体上，就是一分钟自我介绍这部分，请你在一分钟之内把自己的这一生之内的精彩之处全部告诉我，
还有你的优点，然后可能引起对方好奇的地方。
对啊，
对。
那如果你什么都不会，你就来一段 B-box。
结果这一集变求偶如求职。
我真的觉得这应该带入这文化才对啊，我觉得这是大方向大趋势，我们必须要让这个风气变得更加的友善。
我觉得大家在于开头要破冰的时候啊，你可以提一些你最近遇到的有趣的事情，还有你喜欢干嘛，或是你能够 你最差你就讲一个很烂的冷笑话谜题嘛。最差，至少对方有意，可能会比较有意愿回你，比安安来说。
哦，虽然都很烂，但安安真的是更烂。
安安是最烂的，这是底了。
我觉得冷笑话虽然不会有好什么结果，但至少会说干，你很烂耶，不想听什么烂东西。但至少你至少知道说，可以接下来可以再讲一些，就知道他的品味。干，如果那个人觉得你这个冷笑话超级好笑，那你们可能是天作之合。
对，你这样可以筛选到跟你气味相投的人。但安安不能筛选出什么，
对，
对吧？
只会让大家不想回你讯息。
对，或是你提了一个比如说你去看了展览，你最近看了电影，你看了影集，你还是可以筛选出气味相投的人啊。
对，我觉得有些人会，我觉得有些人好像会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你交友软体上面可能会没有写你喜欢做什么事情或喜欢听什么音乐。
哦，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对，
你像看你的求职的时候，是不是会写自我介绍信？我记得101的上限好像是10000字吧，
一万。
请问谁能写10000字的自我介绍？
太多了，10000字写这是写自传吧，是写回忆录。
好，他有10000字的空格可以让你自我介绍你这个人，这对比这样交友软体好了，交友软体很长， 很多人一个字都没写，一个字都没写，不是最差的。
嗯，最差是什么？
是以为自己是莎士比亚放了一句名言 ：“To be or not to be”， 或是
你有酒吗？
我有故事。或是 YOLO
YOLO YOLO 真的不行欸
Hashtag YOLO 大家真的认真的对待自我介绍这件事情，我知道很难，我知道大家都会就是毕竟学校也没有教自我介绍 自我认识 这堂课，
还是我们马上就写信给郑丽君就跟他之类的，就哎，邓丽君是管这个吗？
我刚刚一瞬间恍神，以为你在讲邓丽君，我就说关邓丽君什么事？
我觉得投书教育部，不要请大家把自我介绍跟这些交友软体使用，因为未来一定都会用吧，几乎啊。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你在上国小的时候啊，就是新班级的时候，老师都会要求你到台上自我介绍，但是通常你介绍完就下台的，老师没有教你如何正确的自我介绍。对吧？
那就
作文课也从来没有一堂课教你怎么介绍自己啊。
而且每个人都一定必须要写履历或是介绍自己的。
对，那为什么在大学开始交友软体跟求职的时候，我们就突然要自我介绍了呢？这会不会太为难人？
嗯，真的是为难的，
很为难大家哎。
对啊，
难怪大家会都会说安安会 YOLO。
对啊，那吃香的就从头到尾就只有双子座这个烂星座而已啊。
双子座真的莫再提耶。世界上最不想交往的星座，我宁愿跟双鱼男星交往。
为什么？
双子男真是渣到渣中之渣哎、欸！
对不起、欸。好，我离开这个难过的话题。我受伤了。
你不要受伤啦！
我有酒，你有故事吗？自我介绍真的好难哎、欸。
讲到这个。大家求职的时候也把自己吹嘘得很高啊，对吧？那你至少求偶的时候要先包装一下吧。
但我觉得可以包装，但不能说谎、欸、
可以包装的好听一点啊，对吧？比如说你可能这辈子只看过三本书，其中有一本是最厉害的，可能是小王子，你就可以说自己是小王子的书迷
哦，好会哦，
就可以把小王子的名言写在你的自我介绍里面。
你就说小王子的书迷听起来就比我只看过三本书还好哎、欸，
对吧？
哦，真是天才哎、欸！
大家要懂得藏拙
哦，
藏拙。
这个就要这就想到一件残酷的事情了，就是我有个朋友啊，然后他就是遇到太藏拙的人了，因为他就是看起来，
我好像知道你要说谁了。
哦，这没有没有，你不能这样太明显了。有一个女生就在交友软体上遇到一个人，然后他看起来就是长得很帅，简直是天才，然后穿搭也一百分，然后聊天也就是蛮幽默的，然后简直就是坠入情网、嗯。但一见面发现就是就很矮，矮到不行。
哇哇，这我也遇过。
而且你知道很矮的那个矮，他是那种要怎么讲？它是等比例缩小那种矮，就是因为你看比例是没有问题。
被哆啦 A 梦的缩小灯照到。
对对对，就是被哆啦 A 梦缩小灯照到，因为你看照片的时候看起来，因为它看起来那个比例是就是很棒很帅，然后你以为它180，然后实际上来它160，不夸张，就是160，那就是跟那个女生差不多高，而且那个女生你好死不死还穿高跟鞋。
可能国中的时候会觉得这男生很帅了。
哎、欸，真的哎、欸，因为国中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忽略身高那种。
所以大家都还差不多矮啊。
但这个，我觉得这真的不是说那个男生不好，因为我觉得你可以找那种喜欢小，就是小只的男生，或是做那种跟女生差不多高那种，
啊、
你们可以做那种情侣，但
很可爱啊。
但我觉得交友软体上面就是必须要诚实的。
那他本身一定对自己的身高感到没有自信嘛？
嗯。
那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人，我觉得。就不用谈交往了，求偶是不会成功的。
我觉得那是一个问题、欸。我觉得你今天如果自己把自己的，假如说我今天自己知道我自己不高，那我可能就直接就是挑明我就是不高。我可能一开始就跟你讲说我就是不高。如果你对于身高没有办法接受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不用考虑我。
你就可以筛选到喜欢身高不高的人。
对，那会对于你的未来的谈恋爱也会越来越有自信，因为你遇到的对象会是可以接受的，那你就不会一直在这个部分尝到失败。是吧？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对自己诚实，也对别人诚实。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吸引力的东西。我们今天就变得越来越正向，开始正向。
哎、欸，对啊，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谎报了身高，见面了多尴尬。
对啊， 因为女生都知道自己身高多少，然后再知道自己每一双鞋子是几公分，然后
穿，哦，这绝对清楚，这绝对清楚的。
然后穿上去就知道是跟你，如果平视就知道，哦，你跑不跑身高。
我就遇过跑不跑身高。
我今天如果163公分，我穿7公分高跟鞋上去起来就是170公分。
我遇过一个对方说他172到173的。然后那天我去赴约的时候呢，我穿了一双大概6公分的马丁，所以我加起来大概就是171。所以我跟这个男生呢，至少平视。我先声明，我那天不是故意穿垫高的，是因为那天下暴雨，好不好？那天下雨，我穿了一双唯一的靴子，
真的是必须要穿靴子。
对，所以我不得已只好穿靴子。然后我想说，这样应该也还好，我没有想到。
对啊，因为171对173就其实没有，就是至少差不多高。
就是万万没想到对方谎报身高，他谎报到什么程度呢？照我掐指一算，他大概只有164左右。
嗯，
因为我穿鞋子，我是几乎可以看到他一半头顶的。
穿鞋子还可以看到他一半头顶，164太过分了，我觉得这已经超过。
这已经诈欺了，好不好？这已经不是谎报，是诈欺。
这是公诉罪，这是伪造文书。
我在茫茫人海中找不到他，哎。
我真的觉得，其实我真的觉得矮不是问题。我觉得你今天矮的话，就是不要再。你明明知道这里，如果对方是在意这种东西的人的话，那他就是会，你就是会卡在这一关里面，也不会进到下一步。而且你就算他对这个东西没有很在意，那你就多一层欺骗，哎。
而且我觉得大家不要将就，好不好？你像看你谎报身高，你希望对方喜欢你，但你永远卡在身高这一关啊。
嗯，
你不要将就自己，也不要将就别人啊。
对，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很在意身高，所以我觉得
真的这是真的。
对，但也有时候我觉得也是有那种修图修到，比如说你今天用自拍相机修，然后修图修到就是跟本人真的是差超多，啊，也是有这种人出现啊。
照片，照片。
我觉得有那种人是真的蛮会修，他会把自己修得非常的，
精致，
精致，对。但实际上来的时候，他可能脸真的是变宽，然后又变鼻子也没那么挺，然后痘疤一堆，就是可能也没有，就是都长那样，然后可能遮也没有遮得那么漂亮，就是美颜相机用太过的这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耶。
我觉得可以修，
嗯，
可以修，但是要在合理的范围。
我觉得可以接受10%的容许度，就是这个人的
10%的容许度，每个人的10%都不一样耶。
我就觉得就是比例上10%，
我觉得这真的太难界定了。
不然就是大家如果要很怕自己照片的话， 你修好的照片拿给你的至少20个朋友看好了，那他如果觉得这照片就是你本人的话，那这照片就是没有问题的嘛。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20个好朋友，我们就10个就好了。
没有20个好朋友吗？我觉得不收的也可以啊，你可以拿去问路边的阿姨，就是阿姨，请问一下，这个照片跟我是同一个人吗？
等一下，那已经不是不熟的朋友的范围了，那是路人。
那我觉得就是要一个公信力啦，你可以必须问一下大家，说有没有长得有没有像，还是
你何苦在路边为难阿姨啊？
阿姨可以问说，哎，这是你弟弟吗？怎么跟你长得还蛮像的耶，长得有点像，但又不会太像。
大家对于求偶啊，真的就真实的做自己，好不好？
求职也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来说，他们有时候会在履历里面写说自己精通某一种技术，或是有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经验，然后显得洋洋洒洒，然后就一来，你知道就真的是会完全是没有办法哎，而且。最累的就是那种他有可能之前交的作品集就是洋洋洒洒，他是跟很多人一起合作做的案子，但他实际上他参与程度没有那么高，然后来的时候你要叫他做东西的时候他就做不出来了，因为那之前是有合作伙伴一起的，或是有上司在雕他的稿，但他现在如果是独立作业的话就会出问题。我觉得这是跟求偶真的是就一样啊，就是一翻两瞪眼啊，见真章啊。但求偶不会签约，但求职可能会。
老板麻烦，自己也麻烦，因为你没有，你能力没有办法应付你的业务嘛。
对，你会很痛苦。之前就有一个员工啊，然后他就是我一个案子嘛。好，我今天发一个东西给你，然后时间到了之后，然后他今天6个小时过去，然后6个小时过去，他就只交出了一个看起来就是没有办法用的东西。那为什么能力不足的人，你要在这一行来为难你的老板、跟你的上司、跟你的同事呢？
跟你的客户。
对啊，客户也是会很难过的，他付出了钱，然后换到了这么难过的东西。
怎么办？自己好像变成做人要诚实了。
对，做人真的要诚实，哎，诚实面对自己。
对，诚实面对自己的短处，
还要诚实的想你。
这就不用了。
像郭采洁一样诚实的想你啊。
采洁哦，你说台湾苗可丽。
我刚跟我同事在聊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因为我们访就是在访问的时候就会访到一些访者，然后有分有男生访者跟受访者，有男生啊女生啊就很多，然后他在答复打逐字稿，然后他每打逐字稿他打到他就跟我抱怨说，我觉得好多，他说为什么我是因为我丑男吗？为什么每次在发写男生逐字稿我就特别痛苦，我觉得男生都抓不到重点，然后偏题就是偏到非常遥远的天边去，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女生受访者就是就很好写，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他说他就是他不知道，他也先说我没有恶意，但我的今天的想法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有一个科学研究是女生比较善于倾听、
啊、
对，男生比较专注在自我的主观意识里面，因为我觉得有可能跟普遍的社会地位有差，因为女生在社会工作职业里面也是处于比较弱势的，所以大多数会先愿意听别人讲话、
哦、
因为为了不要让自己变得好像没有办法去符合别人的需求、
哦、
他会比较认真聆听别人的需求，
所以会是一个先以聆听别人需求为出发点去听别人想要的什么的，再回答别人可能会想要听的答案。
对
啊、
所以我们就会不是我们啦，女性就会比较善于抓对方话里的重点、
啊、
但男生不会，男生擅长发言。
但我觉得女生会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女生会有一种对于自己讲的可能她认为她想要的，她平常观察到的一些观点她可能觉得没有那么特别，然后对，所以在于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她就会特别的小心翼翼，觉得这会不会是回答到你的问题，他就会偏题的时候他也会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去回答你的问题，但男生好像就不会，男生比较会偏向于一种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觉得这好重要，但实际上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可能对于访问内容或是对于全世界的人就是也不是那么重要，但他就会在这个地方就讲了好一阵子，然后想到这个又想到那个，又想到是他以前很会杀蟑螂的事情，然后可能又想到他以前很会煮菜吃奶茶的事情之类的。
但你真的蛮会煮鲜奶茶的
哦，谢谢。
对，
好，
觉得这跟长久以来啊，比如说男生女生的成长经验是有相关的。
嗯，那也不算丑男啊，我觉得就是一个。
我觉得男性跟女性如果成长经验相似的话，其实差别不会这么大。
嗯
嗯，
我还有个部分是你长得好看会差很多这件事情。
对，不可否认。
长得好看真的会差好多欸。
以前的公司，对的老板有脱口而出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当初录取我的同事 A 是因为他长得非常漂亮，他认为带这位女同事出去谈业务对他的拉到的业务的成交率会大大的提升，事实证明是这样没错，尤其是对到异性的客户的时候特别有用，因为异性的客户会对长得好看的异性包容度特别高，然后讲话也会比较友善，在有出错的时候他也比较容易得到对方的原谅。
哦，
这是真的，
听起来真的蛮合理的，
这就跟求职一样，
毕竟我也喜欢漂亮女生跟我说话。
对啊，
就是这漂亮女生如果今天不小心打破一个杯子，我可能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但如果她今天没有很漂亮，我可能就说深呼吸，然后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这心态我觉得会有一点，这不得不说人真的是视觉动物。
对啊，你看连动物求偶都要看对方的特征漂不漂亮了。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那如果是男生的，如果男生长得比较好看的话应该也是一样的。
一样，我觉得男女都一样。
但我的经验是因为我的身边有蛮多都是那种女权法西斯吧，那种他们就会去分享一堆公司里面很多丑女的那种情节，但丑女的情况实在是蛮严重的，他们那些中年男子实在是很常会因为是对方是女性这件事情就先开始贬低对方，比起中年女性对于男子的部分，我觉得中年男对女生实在是友善程度实在是低很多，尤其是那个女生如果是不漂亮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一无是处。
对，
这真的是很过分。
我听过有一个故事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她去科技公司里面应征助理，工程师都会有工程师助理，她进去一年了，她每天的行程就是上班打开电脑滑 FB， 中午吃饭，下午继续滑 FB， 然后下班。但是她的同事 B， 这位 B 的女同事呢长得比较不漂亮，这位女同事就承接了所有工程师要她做的事情。
所以另外一个职称是 FB 导览员。
对， FB 浏览员啦，今天的那个 大事记他会播报
的。FB 领航员这样子。
这是真的，这件事情是真的。
真的。
那 B 同事当然心里会很不平衡啦，因为这原本是两个人要分摊的工作量啊。
但我觉得吼，长相这部分是一个重要条件之外，我觉得做人讨不讨喜或可不可爱，这也是一个。就是他真的如果今天长得没有很好看好，但他如果这个人讲话可爱或是做事是讨喜的话，觉得真的也是很吃香欸。
嗯，
这跟对好像求偶也是这样啊，
个性可爱啊。
对，
我觉得漂亮的人如果他运气很好他才有办法走得长久，
嗯，
但个性可爱然后做事是可靠的人，他才可以真的在职涯走得很好又很久。
对，真的是这样的话，长相真的是不会是一个，除非你真的是谈业务了。
对，业务很靠长相啦。
对，
或是你是跟外貌相关的职业，比如说你是服饰店。
服饰店真的也是差很多欸，
差很多。
你必须
就
服饰店，你看你老板娘穿那件衣服很好看的话，你可能会被她脸影响很多。
但这就跟求偶一样，毕竟长得好看的人是少数吧，就跟长得难看的人是少数一样，大家还是在一个。
平凡人占大多数啊。
对，你可以好好的打理自己的外表，不要再穿球衣球裤了。然后
球衣球裤到底对你有多少的
就像你不会平常穿鸡尾酒晚礼服走在路上一样，球衣球裤是一样的道理。
哇，看场合，真的
我觉得好好打理自己，培养自己的专长啊，谈吐气质，这件事情是可以大加分的。毕竟你知道大部分的人都在中间嘛，大部分的人都是平凡人，做这些就可以让你提高点分数，往前面的少数挤一点。
哦，这样讲起来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求职或求偶的部分，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分数在加。如果你这边再努力一点点，哦，加五分，然后这边努力一点再加五分，然后你可能就会变得比别人再多高分一点点，那人录取率，对，录取率就会更多。
比如说大家在聊流行的影集的时候啊，你可以说上几句，或是大家在讲时事的时候你可以说上几句，或是大家在讨论发型的时候你很有见解，我觉得这都 能成为加分的因素。
对耶，而且我觉得同这两种有点像的部分，就是比如说你平常你可能在看一些你觉得可能对于求偶或是求职没有用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在关键时刻可能就会在你的脑海里面它就会跳出来，然后你就好像有准备一样，就是大家就会突然就是哦，这个我也差点上一点话，就是有看过之类的，然后大家就觉得你这个地方也可以聊上，这个地方也可以聊上。
对啊，都是从兴趣拉近距离的，我觉得。
尽量是试着看一些自己比较平常不会看的东西吧，加减看点也好，因为总不可能你每个东西都有涉猎，就是都很了解很多，但你至少他跟你提的时候，你就可以提，就是 至少你有看过这个。
哦，在这里讲到绝对不要问对方那是什么东西，请自己先去 Google。
对，我这个我真的超级气，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只要说了一个东西对方不知道，他不会自己先去 Google。
难道我们是入口网站吗？搜寻引擎。
我还有那种我觉得最扯的是有那种听不懂你讲的，不小心讲了一句成语然后对方听不懂，
他说你，他就问你说为什么讲话要突然文言文，我遇过
救命。
我有一次忘记说了什么， 我就说了一句成语，很简单的成语。 对方说你平常讲话都这样用文言文吗？
救命耶，真的是不是，我觉得这种时候不是应该要先去查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吗？
你好歹也查一下知道说，哦，我今天又学到了原来是这个意思，你好歹也这样讲或是假装知道嘛，
就问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拜托。
欸，你真的是真的是很雷的一件事情耶。
但如果求职的时候啊，被问到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就直接说不知道好了。
嗯，因为蛮容易会被抓包，通常问你问题都是那种业内的问题啊，你就被抓包说你这个东西是不懂装懂。
好，那我们首播的第一集，我觉得差不多了。
嗯，
我们一集也只会有25分钟哈， 啊，大家不要期待太多，因为我们也是有正职要做的，这只是不务正业而已。
而且我们这个频道就是好像蛮容易激怒人。
啊，大家如果一直看下来没有被激怒的话，你可以去追踪一下我们的 IG 啊，我们也只打算开 IG 而已。我们没有打算要开其他平台。
就跟你讲，这个 podcast 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好一年这样录下好，如果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被激到，就是被气到，就是这样，就没有退出这个东西，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当很好朋友，我跟你见面吃个饭这样子。
前提是我们有维持到一年，搞不好我们录到第七集的时候就说好累哦，
我
不做了。
第一集先把那个什么建筑系就先被气走，然后第二集那个丑女人士又被气走了，第三集可能好，
第三集我们还不知道要放什么，
不知道可能 BLACKPINK 的粉丝被气走。
我们先录到100集再说，
100集。
那如果想要看我们讲些废话的话，就可以追踪一下啊，或是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没在更新的 IG，
乌台办，
对，找乌台办就会有了。我是娜勇，
我是余力，迷惑操作，我们下次再会，
拜。